今天是母亲节，在这里，啊，那边也看得见。要先恭祝在座每一位做母亲的，母亲节快乐！愿神赐给你们和你们啊的家庭充满神的祝福、恩典跟平安喜乐。前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这样说，他说母亲是国家至高的财富，它的重要性远胜于成功的政治家、商家、艺术家或者是科学家。出名的诗人威廉华勒士，他的作品中最出名的是一首赞美歌颂母亲的诗歌，可是他说那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掌管着世界的手。歌颂母亲的文章、诗句、名言多得无可胜数，可见母亲的重要性是非常大，对吧？是全球人类所公认的，是神给人类极大的恩惠，实在值得我们每年定一个日子来感恩、来庆祝。刚才我们所读的几段圣经，记录了一个成功家庭教育的故事。第一段圣经，《使徒行传》16章1到5节，记载保罗当他第二次做巡回布道的时候，他来到路斯的城，遇见了一位年轻上进的信徒，名叫提摩太。提摩太年纪虽然轻，但是灵命相当长进，他很有属灵的追求，很得到众人的赞赏，甚至连邻近的城市以哥念的教会的人也都认识称赞他。提摩太不单有美好的灵性，而且很有服侍主的心智，保罗一认识他就很欣赏他，认为他是一个做传道人的好材料，是个可造就之才，所以有意带他一同出去做传福音的工作。这对提摩太来说真是正中下怀，所以呢，当保罗提出可以带他一起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提摩太立刻响应，而且立刻出发。从那个时候开始，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就看见提摩太常常跟保罗的布道团在一起。有时候他被分派去做一些任务而暂时分开，但是自始至终，提摩太一直是保罗团队中的一份子，他跟保罗很同心，成为保罗最好的同工。保罗在各地建立了教会之后，常把教会交给一些比较年轻的传道人，然后他自己继续往前走。所以呢，提摩太曾经担任以弗所教会的牧师，传说他以后还成为一个主教。他跟保罗一直维持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保罗曾经两次个别的写信给提摩太，这两封信都放在圣经里面，就是提摩太前书跟提摩太后书。在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保罗常常称提摩太做他的儿子。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保罗说提摩太是因信主做我的真儿子，然后又多次的直接称他说我儿，我儿，亲爱的儿子。你看这些非常亲密的称呼，在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其中有一段，提摩太后书一章三到四节，保罗还对提摩太这样说，他说我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 我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可见保罗对提摩太是多么的痛爱。不单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儿子，腓立比书第二章也告诉我们，提摩太待保罗也好像儿子待父亲一样。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二节则这样说，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是保罗讲的，他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们看见提摩太跟保罗的关系是那么的亲密，彼此之间是那么的相爱，同心。所以呢，提摩太不单是保罗的属灵儿子，而且他也是保罗的同工。诶，怎么不对了？好像少了一个。在下半段啊。你看有很多的经文在支持保罗最好的同工，有许多的经文。保罗很多时候写书信，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新约圣经有十几本书是保罗写的信寄给各地的教会。当保罗写信的时候有一个格式，他说我保罗是做神仆人的保罗，连同弟兄提摩太他常常把提摩太将自己放在一起，联名写信给各教会。他跟提摩太跟保罗是同甘共苦的同工。在书信里面，保罗还将牧养教会的要诀，如何做个好牧师，如何管理教会，都教导给提摩太。这就是提摩太前后书。当保罗晚年快要为主寻道的时候，在书信里面保罗说他切切想见的人也就是提摩太。可见提摩太是保罗非常痛爱的一个属灵儿子跟好同工，他是第一世纪头一个做以弗所教会主的主教，他一生对神国度的事工的贡献非常大。这样的一个神国的好人才，被神所重用的人，是在一个怎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呢？这就是今天在这个母亲节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在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让我们认识了提摩太成长的背景。提摩太后书一章五节，保罗在信中对提摩太说，我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原来提摩太是由两位敬虔爱神的女士培育出来的，一位是他亲生的母亲有尼基，另一位是母亲的母亲，就是他的外祖母罗伊。提摩太是在一个双语的文化的环境社会中成长的，这一点很像我们今天在北美的华人家庭。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他们又住在讲希腊话的社会里面，母亲有尼基却是认识真神的犹太人。有尼基的信仰是从他自己的母亲罗伊对他的教育培育出来，有尼基持守着从妈妈传承而来对真神的信仰，并且他将他的信仰传给他自己的儿子提摩太。不少圣经学者认为提摩太的父亲早逝，因此教导儿子的责任都落在有尼基身上。也有人说因为丈夫逝世，所以他自己要出外工作， 然而幸好有外祖母罗伊这一位虔诚的犹太妇女给予他一臂之力，因此是罗伊跟有尼基母女二人合力把提摩太养大，同时也将对神的信仰深刻地放在孩子的心里。学者们相信，在《使徒行传》第十四章，当保罗头一次去路斯的城传福音的时候，罗以有尼基跟提摩太这个家庭就先后相信了主，接受耶稣基督是他们一直等待的弥赛亚，所以保罗称提摩太是他的属灵儿子。从保罗头一次去路斯的，到我们今天念的十六章第二次去路斯的，相隔大概五年。在这五年内，提摩太的灵命已经有很显著的成长。可是归根到底，提摩太的信仰，保罗说，是建立在他自己家庭宗教教育里面的。因为他说，想到你天真无邪的信心，这信心早先是在你外祖母和你母亲心里的，现在也在你心里。由此我们知道，提摩太的信心是由外祖母罗伊开始的，是外祖母将他的信心传给他的母亲，然后他的母亲有尼基也将自己的信仰传给儿子提摩太。就是因为有着这么好的信仰根基，保罗就能够省下了许多教导栽培提摩太的功夫，就可以让他跟自己出门去做主工作。今天圣经这里特别提到提摩太的母亲有尼基跟他的外祖母罗伊，这叫我们看见神很看重视做母亲的功劳，同时神也重视做祖母的角色。有人说做母亲是与神同工哦，我们做好一个母亲就是跟神一同在工作。为什么呢？神是生命的主宰，神创造生命，神赐我们生命，做母亲的是在神创造生命跟护理生命上与神同工。有尼基跟罗伊在创造生命上与神同工，因为他们都生了儿女，他们也在护理生命与神同工，因为他们供应儿女身体健康和成长的需要。除此以外，他们还在救赎生命上与神同工，因为他们也在信仰上来培育他们的孩子，使自己的儿女成为上帝的儿女，这是救赎生命的工作。现代做母亲的做事很不容易，因为现代的妇女啊，要进得厨房，处得厅堂，还要站得住职场，是吗？回到家里还得做全时间的母亲，因此家里面有个祖母在旁协助是非常有福气的，是非常宝贵的。圣经这里特别提出祖母的角色，其实圣经很多故事都有不少的祖母，但是你知道吗，只有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圣经有祖母这个名词出现，其他的都是用母亲这个字。或者你如果你圣经熟悉呢，如果你看到历代志下十五章十六节，哎，那里也我们中文先知圣经也有一个祖母这个名词，那只是中文圣经翻译者加上去，原文跟 King James 都是用母亲这个字。所以中圣经只有这里是祖母， 而我们今天这一段，我们的中文圣经还加上外祖母这个外字，这是中文圣经才有的啊。那是要特别要表明告诉我们，罗伊是有尼基的母亲，是外祖母。圣经在这里特别提出祖母这个词句，很明显的是表示神重视祖母的角色。神欣赏罗伊这位祖母，他怎么样为神为他的家庭所摆上的一切。原来近迁的祖母们对他们的子孙的灵性是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是神所喜悦的，是神所要纪念的。我们今天一直在讲母亲跟祖母啊，那其实爸爸公公爷爷也是功不可没的啊。在这里并不是要抹煞做爸爸妈妈公公爷爷公公爷爷们的功劳，只不过是因为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多做这种女性的角色。在教会里面，我看到不少的做祖母的，他们也很像圣经里面的罗伊，他们很乐意的协助女儿或者媳妇，帮助他们照顾孙孩。这些做祖母的自愿放下现今人的观念，认为儿女长大了成家之后自己责任已经完毕，孙孩是他们纯粹是他们父母的责任。很多祖母忘记了自己身体上的各种病痛，甘愿带着腰酸背痛乐意起来在旁协助女儿或者媳妇来帮助照顾孙孩，有的当冲司机接送孙孩上学啊、放学啊、课外活动啊，有的甚至是全时间或者是部分时间在哪里做 babysitter， 让做父母一辈的可以安心出外工作或者是出外活动。也有些祖母虽然住得比较远一点，她也自愿每月或者每星期哈一次去看她的孙孩，好让儿子家跟女儿家有一天稍作休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全时间在外工作，回到家里还要照顾孩子的辛苦。我深深为这些家庭感恩，对这些祖母我真是深发敬佩。我深信这些祖母的爱心是蒙神纪念的，他们的劳苦必不至于徒然，他们的劳苦至少会带来三重美好的果效。第一，他不单能够成为女儿家或者媳妇家背后的协助者，使他们得到资源。其次，这些祖母也能够因为更多有机会跟孙孩在一起的时候，能够建立亲密的婆孙关系。这个在双语文化社会里面会显得更重要，因为有人说，有祖父母在旁的家庭，孙辈们才会讲中国话，要不然他们都讲英语去了啊。还有呢，更重要的，近亲爱祖的祖母们，更能够跟孙孩们接触，而能影响他们属灵的生命，使他们也认识爱他们的上帝。因此我们有祖母在家庭的是非常蒙福，我们应该感恩，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够有祖母在旁，也不是每一个祖母都能够帮助照顾孙孩的。有些祖母年纪太大了，有些祖母自己的身体也不适合多劳动，因为照顾小孩子是需要很大的体力跟精神。又有些祖母自己有好几个儿女，每家都有孙儿孙女，
他帮的那一家，对吧？他真是真分身无数的。所以教养儿女是父母的责任，不是祖父母的责任，这句话是对的，是正的。相信做儿女的我们会明白这一点，也会体贴年老的母亲的需要。有祖母在家帮忙我们的，我们要特别感恩。祖母不能够帮助我们的，我们也要同样要感恩，因为敬虔爱神的祖母对他的子孙一定会带来属灵的祝福。所以在这个母亲节的日子，我们要向在座每一位为神培养下一代的母亲们致敬，我们也要向在座每一位敬虔爱主的祖母们致敬，为你们感谢神，你们实在是母亲的母亲。愿神特别赐予你们有满足的喜乐跟平安，愿神借着你们培育出敬畏神的新一代。现在让我们来向有尼基跟罗伊学习如何培养啊下一代。我们要看看有尼基跟罗伊他们怎么样教养儿女。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有尼基跟罗伊给提摩太有三大的祝福，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母亲们的榜样。头一点，罗伊跟有尼基这一对母女给他们的孩子提摩太最大的祝福，是教导他从小认识圣经，使他明白神的话语，让圣经成为他成长的蓝本。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这样说：我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这个希腊文的名字的意思是敬畏神，可见有尼基一开始的时候就立定心志，要尽心尽力栽培小提摩太成为一个敬畏神爱神的人。所以有尼基跟罗伊一开始就着重教导他认识圣经，并且是在提摩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成，所以很自然他们是照着犹太人的规范把旧约圣经教导提摩太，也因此为提摩太立下了基督徒信仰的基础，以致保罗来到的时候向他们引证耶稣基督怎么样应验旧约弥赛亚的预言的时候，圣灵就开导了他们的心，以致他们全家都归信了耶基督。我们可以想象提摩太童年的生活，虽然他没有电脑、电子游戏、电视这些玩意，但是他却有参孙、大卫、撒母耳这些圣经故事陪伴着他。他也清楚知道这些圣经人物的教训，同时提摩太也清楚知道摩西五经中神的吩咐是要尽心尽意的爱神，知道吗？生命记六章四到五节是每一个犹太小孩子都要懂得背的。他说，那里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是每一个犹太孩子都懂的都背的， 所以这个教导必然是在提摩太很小的时候就深深的烙印在他的心中。圣经说提摩太是从小认识圣经，从小是多小呢？我们知道犹太小孩子12岁的时候，他们已经能够懂得摩西的律法，并且知道要怎样如何的去遵守律法。他们要经过一个考试，然后被称为律法之子。所以主耶稣12岁上圣殿敬拜的时候，他就可以跟律法师在哪里讨论圣经。可见在近千的犹太家庭的教育里面，圣经的教导是很小就开始了。犹太人非常重视孩子们的教育，这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所以犹太人口虽然只占据世界人口的 0.2%， 但是在诺贝尔的中奖得奖的人中，犹太人得奖者却占据了全世界的 22%。 犹太人注重孩子的教育当中，他们也注重这个宗教的教育。他们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在孩子们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们就要让孩子们学习到尝试到学习神话语是一件甜蜜的事情。当小孩子上学的第一天，父母会给他穿上很整齐的衣服，然后牵着他的小手，跟带他一同到他的课室去见他的老师。在哪里，老师会给每一个小孩子一块很干净的石板，石板上他们用蜂蜜来写成希伯来文的字母跟一句很简单的圣经经文。那么小孩子就一面学习朗诵这些希伯来文字母跟圣经，学会的呢他就可以用舌头填掉那个石板上的蜂蜜。然后拉比又会给这些小孩子们一些糕饼啊、苹果跟核桃等等，用意是要让孩子们一开始就感受到学习圣经跟学习知识是一件甜美的事情。今天我们也应当趁着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把圣经教导他。我们可以从圣经故事来开始。圣经里面有许多引人入胜动人的故事，对吗？小孩子两三岁或者是更早就可以懂得听简单的故事，那以后你按照他所能领会的加插上一些教训。每个晚上在他睡觉之前，你把他抱在膝上给他讲一个圣经故事。有许多人的见证告诉我们，在母亲膝上所领受的圣经教导，所学唱的诗歌会永远存在心里面的。所以在座亲爱的妈妈们，请问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从小就有无畏的信心吗？让我们从教导圣经来学习来开始，同时你自己也要寻读圣经哦，好让你自己你的教导是从你自己的经历而来的。有尼基跟罗伊给予提摩太第二个祝福，是建立了他对神的信仰。提摩太最令保罗最欢心的地方，就是他的无畏之心。保罗说，想到你心里无畏之心，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无畏之信，英文圣经翻译成诚挚的信心 sincere faith or unfeigned faith， 这个信心是先在你的祖母罗姨心里，跟着是在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然后再生根在提摩太的心里。这信心是可以世世代代传下去，但是信心不是遗传，也不是继承而来的，信心必须被教导跟学习。西班牙有一句谚言这样说，他说一公斤的母亲啊，胜过一公吨牧师的分量。母亲对孩子信仰的影响会远远比牧师大得多，因为整个家庭的气氛是母亲也包括父亲啊所摆布的。这个家是个批评的家，孩子们就学会责难；这个家是个争吵的家，小孩子就学会争斗。容忍的家会造成有耐心的孩子，母亲的鼓励养成孩子的自信，母亲的肯定使孩子会喜欢自己。一个祷告的母亲会建立孩子心中的安全感跟自信心，因为是建立在神稳固的根基上。英国在第十八世纪的时候曾经陷入一个很大的危机，面临道德破产。当时的英国每条街道都有酒吧、娼妓院，有人在那里预告英国快要沦亡了。就在这个时候，神兴起了一个极大的灵性复兴运动，这个运动改变了整个英国，甚至波及到美国来，后来又传到全世界。主要的人物是两兄弟，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跟查理·卫斯理 Charles Wesley。 哥哥约翰是一个牧师，弟弟查理是一个诗人。约翰的脚踪走遍英国每一个角落，也来过美国，带领了千千万万的人悔改归向基督。弟弟查理呢，一生写了超过6500首诗，感动了多少人心灵的深处。我们的生命深思里面也有他的作品。这一波影响整个世界的灵性复兴运动，竟然是来自一个家，而这个家的主持人是一位母亲，她的名字就是 Susanna Wesley。 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震撼的故事，改变世界的动力来自一个母亲所经营的家。 Susanna 有17个儿女，但是他每天都要用一个小时为他的子女们祷告，个别的祷告。除此以外，他还能够每个星期跟他的儿女个别的谈话一次，来关心他的灵性。Susanna 的家教十分成功，他的家规赏罚分明，他教导儿女的原则直到今天还被一些家庭辅导员所赞赏。神就使用 Susanna 所经营的这一个家，从这个家里面兴起了两个神的仆人，把当时面临沦亡的英国挽回过来，也把复兴的火焰带到世界各地。尤尼基跟罗伊给提摩太第三个祝福是培养他有服侍的渴慕。他们所栽培出来的孩子提摩太是一个羡慕善工的青年人。使徒行传16:1-3这样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的，在哪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这段圣经告诉我们，提摩太有几个特别的地方。第一，他是一个门徒；第二，他得到众人的称赞；第三，他有心跟保罗同行去服侍神。我很相信罗以跟有尼基这个家一定是个羡慕善工的家，以致当保罗提出要邀请提摩太跟自己出去同工的时候，提摩太立刻响应，并且立即就出发。而有尼基跟罗以呢，他们也同意，他们没有拦阻，而是带着喜乐感恩的心为提摩太祝福，送他出门，让他跟保罗同行，加入传福音的队。原来服侍也要需要在家里面学习的。家不但是一个教导圣经、培养属灵气氛的地方，家也是羡慕善工的预备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看见有传道人的儿女长大之后也做传道人，医生的子女也做医生，工程师的孩子 也后来也去念工程。我记得去年我听到一个新闻，有一对母女两个人一同在美国的空军里面服务。这个女儿她说，因为她自小看见妈妈穿着军装啊，穿着军服驾着飞机，她就很羡慕，她就当时就这样想，我长大之后也要学妈妈啊，做一个啊驾驶飞机的人。结果真的给她考上。后来当问及她的家庭的情况的时候，发现原来他们的家族当中有许多的军人。圣经记载传福音的腓力，他有四个女儿，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那就是说他们也都是做传道的。为我们中国人奉献了一生，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先生，直到现在他们已经到第五代子孙。然而他的每一代子孙里面都有人做宣教士，而且都是献身给中国人的福音工作的传道人。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录，可能是一个最高的记录，是一个叫做 Scott 的家族。 John Scott 跟他的妻子是去印度跟西兰就是 Sri Lanka 做宣教师。他们有十个儿女，十个儿女都做传福音的工作。当1919年纪念他们这个家族在印度100年的时候，他们的家族的记录在 Scott 的后代当中总共有38人献身传道，31位在印度，另外7位在其他的地区。很明显的，这些宣教士他们传福音的热忱，他们献身宣教的心智，是在自己家里面感染而来的。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经看见神如何使用一位母亲跟一位祖母，培养出一位神所喜悦所重用的工人。不错，做母亲的的确是一个很艰巨但是却是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愿有尼基跟罗以对提摩太的培育，如何教导他认识圣经，建立他对神的信仰，并且培养他对服侍主的渴慕，成为我们的榜样跟启迪。圣愿神在这个时代里面能够兴起更多的有尼基跟罗以，为神的国度栽培下一代。好，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